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使用的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警方再禁民阵集会游行，亲中人士与反送中抗议者高歌对骂。有分析称，虽然修例是引发抗议活动的导火线，但是将抗议活动维持下去的是对中央政府及其对香港加强控制的做法更为广泛的不满。香港正与大陆渐行渐远。香港新一代的林查理说，
他们长大在中国的统治下，很清楚看到中国。
详情请留意第一节的时事经纬。另外，北京召见德国大使，谴责德政客会见王之峰。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警方星期四就民阵9月15号举行集会和游行的申请，以公共安全理由发出反对通知书，同时在香港民众近日在很多的商场和街头聚集合唱一个星期以来爆红的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之际，有亲中人士在中环 IFC 商场快闪唱国歌，并且同到场的反送中人士相互指骂。多次组织大规模和平集会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计划星期日再举行反送中集会游行，不过遭到警方以安全理由禁止，民阵已经提出上诉，但是对结果是并不乐观。中国召见了德国驻华大使，此前德国外长马斯和香港活动人士王之峰是见面，中国说这次会面将会损害双边的关系。中国驻德大使吴肯星期三公开指责德国外长马斯，抗议他在9号晚在柏林和王之峰见面。在香港前学生领袖、主张民主自决的香港众志的秘书长王之峰近日访问德国，并且与德国外长马斯在私人场合会见之后，中国作出强烈的反应。不过马斯9月12号在记者会上说，他将会继续会见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马斯强调，默克尔总理访问北京的时候曾经会晤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而他在北京和在柏林亦都会这样做，未来亦都不会改变。马斯说，德国支持一国两制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同时也支持在这个原则之下港人所享有的权利。六月出狱之后积极投入反送中抗争的王之峰，9月9号开始访问德国，先后拜会了8名国会议员，并且同德国外交部长马斯私下会面，第三日就举行了广受关注的记者会。王之峰访德引起中国外交部强烈反弹，发言人华春莹说，王之峰从事反华活动，并且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亦都是传召了德国驻华大使。德国外交部就驳斥了中方的批评，强调外长和各国的公民代表是会晤是正常的行为。据香港传媒报道，王之峰表示今年出访成为外交事件确实是意料之外。他说，中国政府反应这么大，就他访问德国一事在北京召见德国驻华大使提出交涉，实在是绝对容不下意见的声音。王之峰说，被抹黑是不敢意外，批评他会影响中德双边关系是过分严重。如果是德国外交部长和他见面几分钟就会影响中德关系，只是反映中国在国际社会是非常之胆怯。中国在本星期三宣布将会豁免16项外美国产品的关税，包括抗癌药物、润滑剂、虾苗、治疗用的乳清和鱼粉等，自9月17号开始是实施一年。而美国方面就原定10月1号对中国价值2500亿美元的产品课征关税，亦将会是推迟到10月15号是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I think they did the right thing. I think it was good for them.But they took them off. Yeah, I think it was a.
特朗普话：呢个系中方系做正确嘅事，对佢哋系好噶。呢个系一个姿态向前迈出咗一大步。佢系话有人感到震惊，但系佢并不系咁样。佢话佢系同中国打交道，佢认为佢系认识佢哋，希望佢哋系可以做一啲事情。 路透社报道话，美中双方嘅副谈判贸易代表将喺九月中喺华盛顿会晤，十月将会举行部长级嘅会谈。不过会议嘅具体嘅日期就仲未有公布。一啲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此举系友好嘅姿态，但系唔认为呢个系美中双方准备达成协议嘅信号。喺十月份谈判之前，豁免可能被视为对美国嘅一种诚意嘅姿态，但系更加可能嘅系一种支持经济嘅手段。南美谷物大国阿根廷首次获得中国的批准，将会向全球最大的饲料消费国是出口豆粕。全球最大的豆粕的出口国阿根廷周二是宣布，经过数十年的谈判，中国将会首次允许进口豆粕。两国代表星期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式签署协议，最早将在2020年初向中国发货。虽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国，但是美中僵持不下的贸易战为阿根廷的豆粕的出口是提供了机会。中国政府正是寻求供应多样化，以减少关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阿根廷罗萨里奥谷物交易所表示，明年的出口需求将会急剧地增加。而交易所就说，考虑到新市场的规模和潜力，这个对他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消息。美国一个联邦的陪审团星期三是裁定，闯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海湖庄园的中国籍女子张玉静是有罪。张玉静的罪名是向联邦执法人员讲大话和非法闯入禁地。陪审团星期三对该案进行了评议，法庭定于11月22日宣布对张玉静的量刑的判决，她可能面临最多6年的联邦监狱刑期，服刑期满之后可能被立即遣返。美国媒体报道说，张玉静在听到有罪判决的时候是面无表情。在星期二的庭审当中，张玉静没有要求传唤证人，她对陪审团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错，只不过是去海湖庄园见特朗普和特朗普的家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推迟两个星期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增加关税；台湾外长表示，确保台湾民主韧性才能够给香港带来希望。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为什么和北京渐行渐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9月4日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但是持续整个夏天的香港抗议活动并未有因此而画下休止符。相反，抗议者继续抗争，呼吁满足他们先前提出的真普选和取消暴动定性等在内的五大诉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有分析称，虽然修例是引发抗议活动的导火线，但是将抗议活动维持下去的是对中央政府和他对香港加强控制的做法更为广泛的不满。香港正在与大陆渐行渐远。移居纽约的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对美国之音表示，上世纪80年代，香港能够感受到与大陆之间墙外墙内的互动和共鸣，墙外的言论能够在弥漫开放气氛的大陆引起很强的回应。即使当时大陆的开放无法和香港的自由开放相提并论，不过随着80年代的最后一幕落下，就是8964的发生，大陆对开放的进程实施了控制，直到今日，习近平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完全倒退。
我的主编的杂志以及整个香港新闻界跟大陆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慢慢的很艰难。
金钟话：从他主编的杂志以及整个香港新闻界与大陆的关系，就能够看到这种变化，就是感到越来越艰难。开始，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还不敢将80年代的开明之风予以完全的压制，他们同读者之间的来往交流仍然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到了最后习近平时代，就目睹全盘封杀，就是所谓的算总账。纽约时报说，对于香港目前的局势，习近平不单止没有化解和控制危机，反而一直帮助扩大中央政府和很多香港民众之间的政治鸿沟。没几耐之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接待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代表团的时候说，香港回归22年，人心没有回归，所以要对香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要对香港实行三去，去殖民文化、去特殊化、去美国化，特别不能够允许香港挑战中央权威，绝对不能够允许香港一些人对内地进行渗透性和破坏性活动等等。 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林查理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感每况愈下，相比上一代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去中国化意识最强烈的刚刚就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成长起来的香港新一代，他们的口号是比香港做自己的香港。
他们长大在中国的统治下，很清楚看到中国统治底下的香港的变化，看到他们在香港的机会已经慢慢的。
林查理说，他们长大的时候已经是中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很清楚看到中国统治下香港的状况，香港作为国际都市的机会会发生变化，他们看到自己的机会亦逐渐流失，看到香港的未来不是他们的，香港独有的身份亦正在改变，觉得香港慢慢不再属于他们。林查理还说，中共打压香港传媒，香港人的声音无法全部传递出来，亦使到在中共爱国教育下成长的新一代更加叛逆于中共。至于中共最忌惮的港独，林查理说，其实港独的声音本来很小，连香港人自己都会忽略不计，这个声音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大，是在中共官媒的批评声中被炒作才提高分贝。多年前从香港移居美国的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主席刘雅雅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实际上给自己制造一个巨大的麻烦，港独虽然在97年主权移交之前有过一些讨论，但是声音并不大，而且很快就消失。刘雅雅说，中国对香港的侵蚀太厉害，而且对香港人施压太严重，以至于香港人不再感觉自己有个安全的未来，中国政府实在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而不单止从自己想控制的一切的角度，他们必须承认他们不能够控制人的思想，不能够控制人想自由表达的愿望，他们需要重新思考应该如何管理香港，不能够用管理西藏和新疆的手法来管理香港。刘雅雅说，而且中国外交部还说过，中英联合声明不再有效，这种不守信用的做法只能够在未来失信于香港人，如果不重建自己的信誉，香港很难平静。刘雅雅指出，事实上中国政府需要突破思维定势，兑现承诺，允许香港实行真普选，这个对现在的局势至关重要。现在的问题是，看起来中国政府不想突破思维局势，而总是因循守旧，总是倾向于认为可以通过武力、通过控制来达到目的。香港知名获奖作家颜纯欧不久之前在致香港警察公开信之中说，香港年轻人为什么冒死做一番抗争？他们真的拿了外国的黑钱来卖命吗？他们是不忍心看着香港沉沦下去，要用生命来维护一个令香港所有人都安身立命的老好香港。你认为香港的制度好，还是大陆的制度好？你希望未来的香港好像今日的大陆，还是未来的大陆好像今日的香港？
香港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和中国的人，中国大陆的人的意识形态 是有蛮大的差异的。
少年时代从大陆移居香港的张一夫对美国之音说，香港人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中国大陆人的意识形态是有很大差异，问题在于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应该怎样去认识这个差异。他现在的感觉就是，中国政府要想赢得香港人心，在做出任何决策的时候要首先询问香港人民的想法，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流程应该有。张一夫说，比如说在美国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首先要举行听证会听取意见，好像中共这样做出一个决定之后告诉民众知下一步就会执行，长期具有民主自由概念的香港人就不会去接受。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去年公布的香港人身份调查显示，港人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指数显著升高，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高，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身份的认同指数则最低，排在亚洲人和中国人之后。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说，人对于自己国家或者地方的认同往往基于这个国家或者地方能否给予一份归属感，这份归属感不一定要建立在国家富庶或者强盛之上，而是国家能否给予一股道德的力量以及道义的感召。中共领导人使用拳头以及金钱来要求大家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反送中运动爆发无几耐之时，香港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在撰文《纽约时报》时称，如果香港与 北京的斗争争取成功，这个有助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有必要通过世界的道德仰慕而非枪杆子赢得威权，道德威信是最强大的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9月11日星期三在对华盛顿智库的一场演说中表示，台湾对民主价值的坚持寸步不让，台湾能够确保民主和人性，香港人民才能够对民主存有希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成立三年的大型研讨会当中，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通过预录的视频就美台关系发表演说，提到了美台基于共享自由、民主、人权以及是良善治理的共享价值关系越加紧密，但是台海对岸的中国却是在度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以及是施压恫吓，意图是削弱台湾民主的时候所作出的上述表示。吴钊燮表示，在香港持续抗争的时候，中国以不存在的台湾介入指控作为藉口，威胁要对这个东方之珠动用武力。虽然有这些的挑战，但是台湾绝对不会屈服，亦都绝不会保持沉默。台湾必须维持民主以及是人性，以便让香港人民能够对民主是保有希望。吴钊燮表示，企在抗拒专制主义扩张的民主的前沿，台湾很清楚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台湾对台湾的民主生活方式以及是台湾的价值是寸步不让，台湾要存活与繁荣，证明民主对人类是一条较好的道路。吴钊燮还提到，正如台湾总统蔡英文所说，台湾是地区和平的贡献者，而不是麻烦的制造者。你们是都知道哪一个是才有资格享有这个名声。这场全天研讨会的主题包括美台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共享愿景、台海两岸关系以及是台湾国际空间、美台经贸关系以及是国防安全合作等。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伟在会议结束的前后发表主旨的演讲，重申美国是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并且对中国试图压缩台湾外交空间、挖走台湾邦交伙伴表达美国的关切。海大伟还表示，明年台湾选举是一个重要的考验，确保台湾选举自由公平、不受外来干预至为重要。台湾的进步、对法治的尊重、它的公民社会以及透明治理，都是美国想要在印太地区推动的改革以及是价值。而在答复美国之音关于近来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其他的国家，譬如是法国以及是加拿大等国家的军舰穿越台海，这个是否是经过事先的协调，以及是未来是否还会有更多的国家采取相同的举措的提问的时候，海大伟答复说，他是无法代替美国的盟友以及伙伴国的军事行动的发言，不过美国视台湾海峡为国际水道，希望看到更多的国家在这个地方是自由穿越，行使这个自由航行的集体权利，自由穿越台海。美国持续在国际法运行的地方飞越以及航行，美国亦都鼓励其他的国家是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晚间表示，将计划对$2,500亿中国商品增加的关税从10月1日推迟到10月15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推迟关税是应中方的请求，以及是考虑到中国将会在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特朗普写话，应刘鹤副总理的请求，并且是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0月1日庆祝他们的周年，美国同意作为善意的姿态 就将价值2500亿美元的货物提高关税25%至30%的日期，从10月1日推迟到10月15日。特朗普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扰乱了全球市场。中国亦都实施了针锋相对的关税措施。除了将会在10月15日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25%提升至30%。在这个月初，美国已经开始对价值大约是1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5%的关税。而对于包括手机以及笔记本电脑等几乎所有剩余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措施，将会在12月15日生效。美国方面推迟关税，有利于为即将到来的美中第13轮高级别贸易谈判营造积极的氛围。预计中国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将会在9月中旬到访华盛顿，而随后中国副总理刘鹤、美国财政部长鲁任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会在10月初在华盛顿会面。美国财政部长鲁任在星期一曾经表示，美国在如果达成协议如何执行的问题上边，和中国达成了概念性的共识，强调贸易谈判已经取得到积极的进展。特朗普政府正在寻求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盗窃以及是强制技术转移等问题上边对中国施压，并且要求保留部分的关税，以确保中国遵守改革的承诺。中国在星期三公布了第一批对美国是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的排除清单，似乎是为了在美中贸易谈判前协助缓和紧张气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胡佛研究所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近日这样表示，美中两国已经进入第二场冷战的初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这位历史学家在意大利安博斯论坛上说，即使现在美中贸易纠纷有所缓和，两国之间亦都出现了无法修补的裂痕。这个是因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长期以往的贸易纠纷并不单止关乎贸易。他说，两国之间的矛盾是多层面的，包括技术和地缘政治问题。特朗普总统现在的问题是，即使他现在在能够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他亦都没办法叫停这一场冷战，因为两国冲突已经蔓延到了其他的领域。同时，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谈到美中贸易磋商的问题时，引用美国与苏联冷战的对抗历史，说美中之间的问题不是一时之争。他说，美中谈判已经进行了18个月，不过还未有证据表明取得进展。库德洛说，对一项具有这么规模和范围以及全球核心重要性的协议来讲，库德洛说他认为18个月不是很长的时间。他的职业成长经历，他虽然没有经历整个冷战，但是还是经历了不少。对前苏联，他们用了几十年才能够达到他们希望达到的地步。所以你知道，在漫长历史的长河中，18个月一啲都唔算长。近几年，美中两国开启第二场冷战的讲法逐渐浮现，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亦都使大众更加惧怕这个成为现实。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曾经发表讲话，表示克林顿、小布殊和奥巴马总统都在根本层面上误解了中国的挑战。中国并不是战略盟友，而是战略竞争者，甚至是对手。这个讲明在特朗普团队中，至少有一派人认为中国与美国在多个层面上进入了敌对关系。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阿里怀恩认为，虽然美中两国的关系已经进入竞争态势，并且出现经济层面和科技层面的脱钩，不过目前将两国关系定义为冷战仲为时过早。怀恩对美国之音说，比起华盛顿和莫斯科在冷战时的关系，美中两国的关系可以称得上是互相依存。同时，中间国家并没有同样的压力来选择与其中一个大国站在一起，他们寻求的是战略灵活性的最大化。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冷战以苏联解体而结束， 而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解体。不管关系几咁紧张不定，两国最终都必须达成某种程度的平衡。东南亚事务评论员亨特·马斯顿对这种看法表示赞同。他近日在外交政策杂志撰文表示，由于国际法的限制以及新科技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美国和中国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比起美苏冷战时期要弱得多。他写道，美中两国的对抗基本是非暴力的，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并没有发展到代理人战争阶段。曾任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的何志强认为，目前贸易战占据了绝大部分注意力，但与此同时两国的矛盾还充斥着其他的因素。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经济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南中国海的动作以及重商主义，这个都使得两国关系陷于不定。美中两国9月5号同意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13轮经贸高级别磋商，这个使期望贸易战有所缓和的投资者松了一口气。不过华恩认为，即使两国能够在10月达成贸易协议，最多亦都只能够给两国关系提供暂时的缓和。因为紧张关系的源头已经拓展到其他方面，有些人认为其实和贸易都没什么关系。两国矛盾的症结在地缘经济上，哪一个国家能够前沿科技上占据优势，成为供应链的中心，在不断趋于数字化的全球增长之中建立规则和机构，这些的因素都决定两国将长期处于僵持状态。而另外一方面，这一届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还存在不定性。何志强说，特朗普总统及其要员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但一些前后不一的举措显示目前他们还未有决定要与中国维持怎样的关系。怀恩亦都同意这种的讲法，特朗普政府使用了多种的方法来挑战中国，比如说增加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限制例如华为等公司的行动自由，但目前还没办法看清其最终的目标。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新美国安全中心副主席拉特纳将特朗普政府对待中国的方式形容为对抗但非竞争性的。这样的情况下，不论十月两国是否能够达成协议，美中关系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陷入僵持。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美国科学促进会 AAAS、美国科学家联盟 FAS 等近60个科教团体近日致信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能源部和国防部的官员，质疑美国政府目前针对外国出生的科研人员的做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9月5号发出的这封三页信件呼吁特朗普政府平衡国家安全和科学探索的关系，停止为外国出生的科研人员设置障碍，不要破坏对美国和国际创新至关重要的全球合作。报道援引这封信的话说，他们对捍卫研究工作保持警惕的同时，必须确保美国还是全球研究人员想去和受欢迎的地方。该信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美国政治部的报道提到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并且说2008年启动的这项计划旨在征召科研、创新、创业之中的国际领军人物，并且利用这些人的关系在科研成果发表之前获得敏感信息，同时吸引教学和科研精英前往中国。政治报去年报道，特朗普总统私下曾经讲过，来美国的几乎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针对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潜在的威胁，美国科学家联盟主席阿里洛里表示，美国必须对有关政策进行修补，但是避免因噎废食。报道援引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的话讲，美中正是经历从接触时期向敌对时期的转变，中国正是努力科技上面超过美国。戴博又说，中美关系新形势面前，来自中国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必须作出抉择，不得回避，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记协和涉记协呼吁警方停止暴力对待采访记者。台湾约100多个民间团体计划9月29号在台北发起929台港大游行，撑港反极权行动。美中互惜善意，中企已经就购买美国农产品进行询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香港三个多月的反送中运动当中，警方经常被外界批评在驱散清场过程当中过分使用武力，包括传媒组织也都曾经就一些警员的滥暴行为是投诉。香港记者协会和香港摄影记者协会9月12号召开记者会表示，到现在已经收到50多件涉及警员无理阻碍采访和攻击的投诉，形容记者的工作环境变得史无前例那么恶劣。据香港传媒报道，记协强调记者作为第四权，具有重要的监督作用，要求警察停止对记者作出肢体和语言暴力。记协还批评很多前线执法的警员不按规定佩戴委任证，令到记者采访受到不合理对待的时候没办法投诉。记协主席杨建兴说，一些记者几个月以来采访游行示威的时候都受到不合理的阻挠，包括以盾牌推撞镜头、以强光照射、近距离发射胡椒喷雾等，还用语言攻击和侮辱记者，批评警方怀有敌意。而涉记的记协主席陈奕超亦都系表示，警方不断阻挠，令到双方的关系跌至谷底，而警方是有利的场面就会被记者拍摄，不利的就会赶记者走，严重影响新闻自由。记协还在记者会上反驳警方的指控，包括记者零距离贴近警方防线和抢走犯人的情况。杨建兴还说，警方就有关指控从来没有提出实质的证据。记协和涉记协是呼吁香港政府责成警队停止对记者的肢体和言语暴力，要求警方致歉，并且停止作出无根据的指控，以免妨碍新闻自由。台湾约100多个民间团体计划9月29号在台北发起929台港大游行，撑港反极权行动，声援香港市民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抗争，支持香港人五大诉求，呼吁台湾和香港人一起站出来共同守护人权、自由、民主价值。据悉目前已经近20个主办和80多个联署的声援团体。据台湾媒体报道，多个大游行发起团体的人士星期四在立法院群贤楼前召开记者会，解释929台港大游行撑港反极权的规划和诉求主张。台湾公民阵线发起人说，大游行提出四项的主张，包括支持反送中五大诉求、拒绝一中和平协议、港台同学齐上齐落和庇护机制刻不容缓。而发言人就强调，民主制度是最能够保障个人自由和公民社会的途径，面对香港的局势，台湾不能够噤声，当应该是尽最大的力量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律师强调，撑香港反极权是为香港，亦都是为台湾自己，在中共在向世界输出极权统治之际，台港首当其冲，都是中国主权声索的对象。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说，中国企业已经就采购美国农产品进行问价，猪肉和大豆都是在问价的范围之内。高峰在举行例行记者会上面是表示，中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原定10月1号加征的关税推迟到10月15号这个善意举动是表示欢迎。此前特朗普在星期三晚间发推文说，应刘鹤副总理的要求，并且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0月1号庆祝他们的周年，他们同意作为善意的姿态，将对价值$2500亿商品加征关税 25% 至 30% 的日期从10月1号推迟到10月15号。星期三较早时候，中国公布了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的排除清单，似乎是为了在美中贸易谈判前协助缓和紧张的关系。高峰说，下一步中国关税就是委员会将会是继续根据企业的申请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工作，适时公布后续批次的排除清单。不过他强调，中方的谈判底线并没有改变。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星期四在北京敦促美国采取更为有益的对话方式，以回应北韩希望恢复武核化的谈判的善意。王毅说，去年以来北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的举措，并且据此要求美国方面双向而行，作出积极的回应。他说他们认为这是合情合理，希望美方在这方面亦都能够采取实际的措施，为缓和局势、推进对话作出应有的努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表示有五名非常合格的国家安全顾问候选人。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爆眼少女申请司法复核，质疑警方侵犯私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8月11日香港反送中尖沙咀示威行动中，怀疑被警方发射布袋弹射爆右眼球的一名女急救员，化名 K， 早前被警方取得法庭搜查令，向医院管理局取得她的医疗报告。 K 就警方拒绝提供相关搜查令资料，透过代表律师提出司法复核，认为警方的做法涉嫌侵犯她的私隐。案件星期四早上在高等法院开庭，申请人要求法庭颁下临时禁制令，禁止警方再使用 K 的医疗报告，而警方代表律师未有正面回应法官询问，索取 K 的相关资料时怀疑涉及什么罪案。法官表示需要押后颁下判词，案件引起反送中支持者的关注，几百名支持 K 的市民在高等法院正门外高举标语，并高呼口号抗议警方涉滥用武力清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三个月，期间发生多次严重警民冲突。8月11号尖沙咀示威行动当中，一名女急救员怀疑被警方发射布袋弹射爆右眼球，可能导致永久失明，引起香港各界高度关注。警方在例行记者会上多次重申，不能够确定女急救员的伤势是不是由布袋弹造成，又表示她一直没有报警或者跟警方联络。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桂华星期二，即是9月10号在警方例行记者会表示，警方根据警队条例第50条3申请法庭搜令，向医院管理局取得爆眼少女的医疗报告，而拥有相关医疗报告的医院管理局负责执行搜令，不存在向第三者交代搜令资料的需要。李桂华又表示，目前已经将医疗报告内容和其他证据作对比，不过他强调不能够透露医疗报告的资料，拒绝回应取得少女医疗报告之后能不能够确定她的眼睛的伤势是不是由布袋弹造成。李桂华又强调，目前最重要是靠事主提供案发的情况，包括案发的时候和暴力示威者的距离，和为什么身处尖沙咀警署附近等等，才能够确认伤势成因等的问题。爆眼少女的朋友最近以人生玩 X 元账号在连登讨论区发文表示，就警方拒绝向事主提供获取医疗报告的搜令内容和相关资料，少女透过代表律师化名 K 提出司法复核，认为警方的做法涉嫌侵犯 K 的私隐。案件星期四，即是9月12号朝头早在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引起反送中支持者的关注，几百名支持 K 的市民在高等法院正门外高举标语，并且高呼口号抗议警方涉嫌滥用武力清场。 代表事主 K 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在法庭陈词表示， K 的律师在8月29号警方例行记者会上得知警方申请搜令之后，8月30号去信医院管理局交涉，医管局9月2号回信表示已经通知警方 K 有意对搜令提出诉讼，并且建议 K 和警方直接交涉，又表示医管局至少7日内暂时不会交出医疗报告。彭耀雄表示，律师团队曾经在9月2号、9月3号和9月6号三次去信警方，要求警方提供法庭搜令的副本，以便 K 挑战搜令的内容或者要求撤销搜令。其中9月3号的信件也都将副本抄送给律政司，但是警方依然拒绝透露搜令的内容，也都没有回复信件，甚至在没有通知 K 的情况之下已经向医管局取得他的医疗报告。彭耀雄表示， K 一方收不到警方正面回应，星期一即是9月9号提出这一次司法复核，但是其后警方透露已经完成执行搜令， K 一方仍然蒙在鼓里。彭耀雄质疑医管局在9月2号本来打算暂缓交出医疗报告，为什么9月4号改变立场？他认为一个合理推断是警方表明如果不交出医疗报告就会搜查医院。彭耀雄表示，警方不理会 K 的抗议，明知他想撤销搜令，仍然在不通知 K 的律师团队之下执行搜令，目的是要制造米已成炊的局面，令到索取搜令资料的司法复核变成学术讨论。他强调法庭必须拒绝这种手段。彭耀雄又表示，现在 K 对搜令的详情一无所知，包括哪一位裁判官发出亦都不知道，被剥夺基本法第35条保障提出诉讼的权利，连踏出维护私隐的第一步亦都做不到。他又认为这宗案件并非学术讨论，法庭应该保障 K 的私隐，因为难保警方不会从私顾忌索取 K 的其他资料，或者从其他医生索取 K 的医疗资讯。彭耀雄又表示，根据医院回信，警方索取 K 的医疗报告的时候只是表示想了解 K 为什么受伤，但是并未表明怀疑有什么罪行发生，但是按照法例只有在怀疑发生罪案的情况下才可以申请法庭搜令协助调查。代表警方的资深大律师郭沙洛陈词的时候表示，警方有责任调查罪案，这个责任有时更加会凌驾个人私隐权。郭沙洛表示， K 的伤势对警方调查工作至关重要，调查工作不应该被延迟，警方会向有关当局申请公众利益豁免证明书，申请豁免披露搜令的内容。郭沙洛又表示， K 现在提出取得搜令副本的司法复核申请是太迟，因为警方已经在9月4号根据搜令向医院取得医疗报告，而搜令的内容已经完全执行，根据案例不能够再向发出搜令的裁判官申请撤销，因此现在申请司法复核对 K 并没有帮助。郭沙洛表示，认同 K 有权提出诉讼维护权益，如果 K 认为警方的做法侵犯他的私隐权，他应该循民事途径索偿。郭沙洛表示，警方可以向 K 提供申请搜令的裁判官身份等的资讯，不过申请搜令的详细理据或者怀疑牵涉的案件就基于调查原因和公众利益而不应该公开。郭沙洛又表示，搜令内容只是会记载裁判官的身份和裁判官信立有法律基础发出搜令，但是不会交代详细理据或者警方呈交的证据，因此即使 K 获得搜令副本亦都无济于事。郭沙洛表示，警方调查案件的时候如果向第三方行使搜令，例如调查洗黑钱案件的时候向银行索取资料，亦都不会向涉案人士提供搜令内容， 法官林雲浩詢問警方索取 K 的資料的時候懷疑涉及什麼罪案，郭沙洛未有提供明確的答案。郭沙洛又表示警方有責任調查好似 K 一樣的嚴重受傷個案的成因，不應該有不合理的延誤。假設法庭頒令暫時禁止警方使用已經取得的醫療報告，調查仍然會繼續。隨著調查發展，使用醫療報告的迫切性或者會增加，屆時警方會向法庭申請所需許可。法官林雲浩聽取雙方陳詞之後，宣布押後一兩日以書面頒布是不是批出司法覆核的許可的判詞。K 未有親身到法庭聽審，有一名懷疑是他妹妹的親友到庭，散庭之後由大批支持者擔住雨遮遮擋記者鏡頭護送他離開，另有大批支持者在法庭外唱出最近非常流行的反送中運動歌曲《願榮光歸香港》。带住美国流行的青蛙 Pat Bay 公仔到高等法院外声援 K 的 Duff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Pat Bay 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当中赋予一个新的意思，就是与抗争者同行，连原作者都同意香港人赋予一个爱的新意义，
就寓意是一个抗争者的身份啦。咁而且就我是带了一个女仔嚟嘅，因为今次嗰个当事人是一个女仔啦。咁而且佢亦都是右眼被呢个警方的布袋弹所射伤啦。咁所以就即係特登用返纱布，即係染血纱布去蒙住佢嘅右眼，寓意就係同佢同行啦。咁就係希望去支持返佢啦。
Duff 表示，隨著特首林鄭月娥上個星期三，即是9月4日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反送中運動其餘四大訴求，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和釋放或者是特首頒布特赦所有被捕抗爭者，這些訴求其實都是針對警方涉嫌濫捕、濫告和濫權的繼續抗爭，可以講係已經上升到一個逆權運動，
已經係上升到可能係一個逆權嘅運動，就係、是、希望將香港人咁多年以嚟可能就係、是、即係令到警方即係嗰個權力無限大，咁即係以前都會講啦，即係民陣會講警權無限大，人權被出賣，咁而家係直頭係即係變成一個實體，大家都好血即係活生生會睇到嘅，咁所以就即係呢個係正正就係一個運動衍生出嚟另一個即係維護人權，因為本身即係呢個送中條例都係違反緊人權，咁而家正正就係捍衞人權自由嘅一個運動嘅延伸咯。
K 嘅朋友再以人生玩 X 元帳號最近喺連登討論區發帖表示 ，K 自從早前拍片報平安之後，遭受各種滋擾、恐嚇同埋咒罵，害怕被自殺，亦都曾經想過親友自組自衛隊。貼文表示 ，K 傷勢仍然未痊愈，又要擔心自己同埋親友嘅人身安全。加上不停地看醫生和見律師，身體和精神壓力非常大，但是細節不方便透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三說，他在度考慮五名他認為非常有資格的人選出任他的新國家安全顧問。一日前特朗普将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解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这位美国领导人说，他预计下个星期提名博尔顿的继任者，但是没有提及他所支持的候选人。特朗普说，很多优秀的人都想要这个的职位。特朗普说，他和博尔顿的关系很好，但是在白宫他和其他的人处得不好。约翰和他们的想法不一致。特朗普批评博尔顿曾经暗示应该好像对付利比亚强人卡扎菲一样
對付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北韓核武器。卡扎菲同意放棄核武器，但後來在2011年被趕落台，並且在起義中喪生。但特朗普表示希望博爾頓一切安好，雖然他星期二在推特上宣布將博爾頓解僱。博爾頓表示他是辭職，不是被解僱。較早時候，伊朗政府發言人表示博爾頓被解僱可能會使特朗普以沒那麼有偏見的方式與伊朗打交道。發言人拉比說博爾頓是美國鷹派政策和對伊朗仇恨的象徵，包括伊朗外交部長扎里夫在內的官員曾多次指出博爾頓反對通過對話解決美國與敘利亞的緊張局勢。美國之音的報導。最新研究報告顯示，中國科技發展的基礎基本是西方技術，美國限制中國科技發展的最佳途徑並非是行政限制，而是加強自身的創新能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9月4号发布新兴科技与管理向中国技术转让风险的研究报告说，美中两国经济体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中国政府与一些中国公司将会利用任何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获取西方技术，美国需要采取措施限制向中国的技术转移。美国同时需要意识到在美中两国经济日益紧密连接的今日，限定新的限制措施的同时，最重要的考量就是维护美国的科技实力，后者要比限制中国获取科技更为重要。美国政策制定人需要认识到对新兴科技的广泛限制会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而且创新是未来国家力量的基石，美国必须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才能够有效对抗中国的科技崛起。报告说，美国政府限定限制对华技术转让的政策措施时，应该记住美国科技领导地位的确立和扩大是依靠开放获得，美国需要增加对华科技出口转移的限制。可以限制的措施必须被仔细管理，因为开放是美国科技发展的基础，开放要比封闭更能够使美国变得强大。而除了需要保护国家安全以外，开放意味着被市场力量指导大部分投资，意味着美国限制使用贸易壁垒，减少对资本和劳工流动的限制。报告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研创新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90年年代以前的国家行为活动已经不复存在，科技创新不再受政治版图的安排，先进科技如今是在跨国科研与创新的生态系统中得以创立，互联网等新兴科技的使用建立了一个紧密连接的全球经济，依靠国家供应链的自主创新已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报告提醒说，美国继续对中国投资进行审查，对大部分新兴科技实行以最终用户为基础的控制，加强对抗中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等。即使能够对中国技术转移的风险实施管理，但是这些都是防御性的措施，都是为了阻止技术转移。报告认为，对中国最重要的回应就是加强美国自身的创新能力，因为窃取知识产权并非是中国发展的唯一泉源。中国重点发展科研与工程技术，即使自身政治因素令中国人无法以更为成功的方式从事创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和 Larry 在看大学美式足球赛，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hardcore 以及 to take it out on someone。
哇，今天真是够晒冻啊。 Larry， 你看看那边那几个人，这么冻的天气还打赤了，身上面搽满了油漆，你说他们是不是发神经啊？
Come on， go go go， first down， yeah。
What's that， 李华？No, these guys aren't crazy. They're hardcore football fans. They want to show how devoted they are to their team.
你说他们是什么? Hardcore?
I said that they're hardcore fans. Hard, H-A-R-D, core, C-O-R-E, separated by a hyphen. That means that they are very serious and uncompromising. They are extremely devoted fans.
Oh, 我明白了. Hardcore 就是指非常认真、非常投入的球迷。 Larry, 这个hardcore 是不是只能够用来形容球迷的？
No, hardcore can refer to people who are really devoted to a sport, hobby, or belief of some kind.
Oh, hardcore 还可以指那些对某种运动、嗜好或者信仰狂热的人。
For instance, my cousin John is a hardcore mountain climber. He's going to go to Alaska in the middle of winter just to climb a mountain for fun.
你表哥 John 要在这么冷的冬天去阿拉斯加爬山, 真是个狂热的登山迷。
Yep, and you know Lisa, she's a hardcore shopper. The day after Christmas, she waited in front of a department store at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in order to buy some good stuff on sale.
是啊,我都听过, Lisa圣诞节第二天早上5点就去排队买减价货, 我真的想下次跟她一起去买东西。
I'm sure Lisa will turn you into a hardcore shopper too.
好了,Larry, 我们的校队已经落后了20分, 比赛剩下10分钟了, 看来没希望的, 我们可不可以回去啊?
Fine, let's go.
哎,不要闹, 如果你还想看, 我们可以留下的。
Sorry, Lihua, I shouldn't take it out on you because I'm disappointed about the football game. You're right, we should leave early.
你说你不应该怎样说? Take it out on me? 你是要在我这里拿走些什么话? 我听不明白。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To take, T-A-K-E, it, I-T, out, O-U-T, on someone, means to vent one's anger or frustrations on someone who is innocent.
Oh, to take it out on someone, 就是将怒气发泄在人家身上, 就好像我们中文里面说的,在人家身上出气。 球队输球,你不开心,就想对我发脾气, 哎,不要紧, 你再跟我举几个例子,当作赔礼吧。
Well, sometimes when someone has a bad day at work, they might take it out on their kids by yelling at them.
这些情况时时都会发生的, 有些人在工作上遇到不开心的事, 回到家就骂子女。 哎,我就很幸运, 我爸爸从来不将工作上的怨气发在我们身上的。
My father never took it out on us either. But my brother would always take it out on me whenever he was angry about something.
哎,哥哥哈,弟弟妹,时时都有的啦。 Larry, 告诉你, 我不开心的时候,都会对学生发脾气的。
Really? You're so mean. How did you take it out on them?
怎样学生身上出气? 这样就以啦, 给个突击测验他们就行了。
Well, it's kind of unfair to take it out on your students. But I guess a little quiz can't hurt them. It can only make them study harder.
好了,我们都是快点走了,等一会输了球,这些球迷不知道怎样发泄。
Oh, take it easy, Lihua. They won't take it out on you.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Larry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 第一个就是hardcore, 形容一个人狂热地喜欢某一种的活动。 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to take it out on someone, 意思就是指将怒气发泄在某一个人身上。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 多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听众朋友, 美国之音今晚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毕, 多谢你的收听, 明晚我们继续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 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杜淑妍, 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